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在有一个新的主日学的开始。我们要回顾这2000年的教会史，我们就特别求助你帮助我们，通过教会历史让我们学到主你借着历代先贤让我们也学到的东西。我们要看到的历代历史历代都主你自己的圣徒，他们潜心研究圣经，他们遵守主你自己的诫命，也为我们后世的教会留下宝贵的资产。主，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把我们放在整个一个历史的长河当中，和主你自己的教会有美好的连接。主，我们就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这个呢，是教会历史上历史上呢是从初代教会一直到宗教改革。这门课呢，我会把它分成四个单元，从这个时间上来讲分成四个部分。那每一个部分呢都有它一定的划时代的教会的历史的意义。那我这里先不讲这些意义了，我们只是说根据这四门课呢把教会历史上分成四根据这个四个不同的单元呢历史阶段呢把它分成四个课程。第一个就是使徒时期的教会，就是初代的教会。第二个呢就是逼迫中的教会，那么就是在313年公元主后313年有一个叫米兰协议以后呢，这个基督教在罗马才变成一个合法宗教，在这之前一直是受逼迫的，这有313年。那么然后呢是国教时期的神学班，就是当罗马这个帝国屈服，向教会屈服，变成一个基督教成为一个国教的时候呢这段时间把它叫做一个这段时间有很多很多基督教的一个发展。那么最后呢再看中世纪的教会，就是教会开始慢慢走向堕落，走向败坏。接下来呢第二部分呢就是教会历史下的，就开始从宗教改革开始 pick up 一直到近代的教会是这样安排的。第一课我们讲使徒时期的教会，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教会历史，为什么要学习教会历史。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讲过，说呢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意思就是说，教会的过去我们就不要管了，我们只看前面的就好。它不等于说我们把过去的全都忘掉了。但有一句话叫忘记了背后就意味着背叛，这不是列宁说的。很多人以为这是列宁说的，这不是列宁说的。这是在演一个什么十月革命的一个剧里面，那个剧本里边扮演列宁的这个角色说的。但这句话是有意义的是有意义的。就是我们不可能忘记过去。那为什么要学习教会历史呢？我们至少总结了有好几条说为什么要学习教会历史。那最主要的有一叫布里瓦的这个彼得在给巴斯主教写信的时候呢，他有这样一句话是蛮鼓舞人心的，说尽管犬类在我面前狂吠，侏儒在我旁边哼唧，这就讲的是那些异教徒啊，讲的那些异端呢、讲到那些是逼迫教会的那些权力外边逼迫的那个侏儒，讲的是教会内部那些异端在那哼哼唧唧的。然而我会毫不动摇的效法我们的先贤，潜心研究他们的著作，我们就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侏儒，我们很矮小，但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靠着恩典，我们能够比他们看得更远一些。通过学习他们的作品，可以让我们给他们聪锐的思想注入新的生命，使这些宝贵遗产不随时间消失而被遗忘，也不因人的因素而被忽略。这是非常好的这一个总结。那么这样一个总结呢，我们呢就列了几条说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教会历史。第一个就是竭力避免这个我们重蹈覆辙，因为在教会历史当中，教会是随着时代在发展，在各时各代呢我们的文化和环境都不一样，我们生活的习惯也不一样，科技在不断的往前发展，人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在增加， 同时也会让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更在加深，这些都是有相互影响的。但是呢，在历史历代呢，我们的虽然认知上都在有些变化，但我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堕落的人类，我们有同样一位神救赎我们的神，我们都是堕落的人类，我们都是靠着圣灵的重生啊，这些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也都在与同样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还有这个堕落的世界，还有我们这个肉身，在这三大的仇敌战场在征战啊，在征战当中呢，所以教会呢就难免会有麦子和败子混杂在其中，教会就难免会走错路，而且事实上教会在历史上经常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为教会还没有完全达到完美的地步。但是如果我们不学习教会历史，我们不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来回头看他们走过的路，我们就很难意识到说我们将来所要走的可能会他们重复，在不断的重复他们犯的错误，不断的在同样的地方持续的摔倒。所以呢，教会历史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在过去的这个2000年的这个过历史查课当中呢，我们要吸取一些教训，因为圣经在这儿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有的事后必再行，因为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们不愿意这样的事情重复出现在我们这个教会历史的一些错误，或者是出现的一些不正确的路上，我们不愿这件事情发生。那么黑格尔大家知道，这句话是他说的，就是他说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人从来不知道吸取历史的教训。我们盼望从我们教会历史当中，我们让这句话不要让它重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学习教会历史可以在坚实的根基上继续的发展。我们可以就是刚才那个彼得讲说，我们是侏儒一样，但是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能够看得比他们更高和更远。我们的这个老师就说，他说你想想，如果你是坐在一个历史大的一个长河，这个我们想想我们虽然我们只活这么长时间，这2000年教会历史上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先贤，你想想你坐在他们的这个教室，你听他们去讲比如奥古斯东讲原罪论 Original Sin， 他是在和这个柏拉修他们在辩论的时候讲到他的那些论点，我们在那个安瑟伦讲到那个救赎论，那你讲到听他们在讲述，那就是那是 Original 的这个教育从读书上慢慢起来的，就是原来这个我们讲这些口号性的东西，它是有沉甸甸的分量，它是有很多的内涵在里面的，不仅仅是我们到我们现在就变成一个空洞的一个口号而已如果你能够跟他们在一起的话呢，那你那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你坐在他们的脚前从他们那里学习他们如何从神那里领受这样的教诲。那么这2000年教会历史呢，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牧者，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这些教师，那么他们很多很多的智慧呢，是我们通过间接的从他们身上是可以学到的。实际上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经验 90% 以上的都是间接的经验，不到 10%， 绝对不到，甚至更少的是直接的经验。间接经验都是从你的老师，从你的父母身上学来的我们今天有专门有教书为业，那就是传递你的间接的经验，你的经验也许从其他地方学来，所以我们这么一代一代的经验传递积累传递下去，那教会历史也同样一样，我们把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把它积累下来然后传递下去，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然后呢是得到鼓励和安慰，这就是我上次讲到时候提到的，说教会历史当中呢能够让我们开阔眼界，让我们一个乐观的态度看待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一直还没有这个完美过，而且一直也不会完美，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才能是一个完美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教会是最糟糕的，我们已经没有不可救药了，不会是这样子。你会发现教会历史上比我们糟糕的时候有很多很多，而尽管是这样，神一直在保守，神一直在护，所以那无论在任何时候神不会撇弃这个教会。这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多少章讲的，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因你们全民不能胜过他。好，你们圣经了，马太五，这个这是耶稣什么时候讲的？写的比较久了啊，马太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跟彼得讲，为什么会跟彼得讲？因为你们星期五传奇查经查到马上查到马可福音的一段了，就是期中考试。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第一个学生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马太福音讲的彼得他说：“你是基督，等号画的等号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马上就回答说：“你是对的。”但是这句话不是你自己说的，是我的天父在你里面指示你的。这是人类第一次宣称你是基督。那么哪里有这样的宣告？是就是我就在哪里建造我的教会，而且这个教会的人全都不能胜过他。所以不管把这个教会走过多少的弯路，神一直不会放弃他的教会。那第四个就是我们可以更深的认识神的作为。我们的校长就是那个 Frank 说的校长，他提到说，就是教会历史呢属于神护理的一部分。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去年第一次的培训课我知道培训完以后大家都会忘但是你们需要不断的，我会不断的把它提出来你们不断的反复的这样一个复习，慢慢就去提出来。那神的在神当提到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从几方面在我们怎么认识神。上个星期周五查圣经的时候，说一个耶稣治好一个瞎子治了两次，对不对？我们抓了分两次来，第一我们认识他是谁，第二认识他在做什么。我们认识基督，前面整个马可福音的第八章的前半部分都是耶稣，都是来是不让人认知他是谁。到了八章以后，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来干什么，以后认识耶稣的作为。我们都是这样一步一步学来的。我们认识神一样，我们先认识神是谁，他的属性，对不对？然后我们要认识他的旨意，他在想什么，他是谁，他属性，他的旨意，他在想什么，然后是什么，他的作为，他干什么。这三个，从这三个角度来说，我们来认识神。当讲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不包括哪些内容？第一个，他是创造的神 ，creation， 我们知道他的创造。第二呢，他创造六天就创完了这几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都集中在这里面，六天的创造。昨天这个青年团契他们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在这个很多的福音朋友当中也在讨论这个问题。那六天就创造完了，第七天开始安息了，然后接着神就在安息又什么都不动了吗？耶稣说什么？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了，那父亲还做什么事情？您创造了还做什么事情？神的护理，神一直在护理他所创造的这样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神的护理当中。那么教会历史是神对他子民的一个护理，所以教会历史在神的护理过程当中，所以你不会有悬念完全无护理着他的教会，一直在沿着一个预定好的方向在发展。那什么叫发展？这些词要都说发展就是沿着预定的方向在那里。你可以是不一定是直线，可能是波浪式的或者螺旋式的，但是有一个方向去沿着那方向走，那叫发展。如果没有目标的走，那不叫发展。没有目标的这乱走走的事，那叫摸石头过河，我就是那叫抱着石头过河，走着走着就淹死了。也发展是沿着已经市场的方向在不断的往前走，那么教会呢是在沿着神所预定的方向天天在发展。那么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看神怎么样在护理他的教会，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回应神对教会的护理。神把我们量身定做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阶段，我们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神为什么没有把我们放在两千年前那个初代教会？神为什么没有把我们放在这个公元后65年到313年这段时间，罗马逼迫教会逼迫的这么厉，没有把我们放到那个时候？但神却把我们放在了两千年以后这个时代。神为我们量身定做你所生活在的历史 阶段，你不必去古人担忧，你要学习古人怎么在他们的那个他们生存的那个阶段来做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你也不用为将来着想，那你不活在那个时候。我们只是想我们如何在我们有生之年，在这我所生存的这样一个阶段，怎么用这个时候我所得到的资源，我所得到的装备，我所领受的呼召，过一个荣耀他的生活，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和在历史上和在将来所做的作为都是不一样的啊，这是我们要从教会历史我们要看得出，在不同的时候神在每一个在他不同阶段的这个子民身上都有不同的作为。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教会有很多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啊，我会把一个故事性和趣味性的压倒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让我们能够就是有很多生动曲折的故事，他们有很多浪漫的故事呀，有很多这个惊险的故事，都在这个教会里。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呢我们也看到这是神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活生生的和有血有肉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不是我们以前像中午在我们看电影一样讲的教会都是一个色彩都是鲜艳黑黑暗的不得了，就是那个音乐都变成那个地小调了，一听就是那种很黑暗黑暗那种很压抑的东西。教会是不是一个很压抑的东西，是一个很光明很灿烂的东西，它有它自己的 shadow， 有它自己的阴暗面，但是总的来讲它是一个光明的，是一个非常一个美好这样一个历史。好，这是我们要学习教会历史的原因。讲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部分，就是说使徒时期教会，也就是在新约教会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教会为什么会出现，教会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会出现的。那么我们知道说，既然教会历史属于神护理的一个属于神的护理过程中我们就知道教会的产生绝对不是偶然的一个偶然的现象。在这个加拉太书4章4到5节圣经说极致时候满足。什么叫时候满足？ The time is coming， 直到这个时候到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赎出来，叫我们得的儿子的名分。所以极致时候满足，就是神一直在等待这个时间，一直在预备这个时间，一直等到这个时间到来，然后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说 It's my time, you go。 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来的时候经常说什么？我的时间没到。所以神差遣圣子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么耶稣就是按照神所预定的那个 timetable 那个时间表来做事情。所有的这些计划的救赎的这些都是在神的护理的掌控过程当中，每一步都有神自己的时间的。那么当时间满足的时候呢，神就差遣了他圣子降下，然后呢他被死在十字架上，等他复活的时候，然后他说什么？说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他要通过教会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我在讲为什么需要用教会来建造他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地上去完成耶稣在地上不能完成的事情。至少我基本讲了好几次了，你们要明白，因为基督一旦道成肉身以后，他的身体就不再是什么无所不在，他的身体就变成是你我一模一样的身体。那么基督既然是不是无所不在的耶稣的基督的身体，所以他在地上的工作一个时间他只能在一个地方去做事，他没有办法行使他无所不在的一种大能，他只能怎么样？他升天差遣圣灵降下来住在他的教会当中，借着普世性的教会继续做那些无所不在的事情啊，所以他要教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产生的。那么在这个产生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当耶稣复活以后颁布大使命的时候，说你们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耶稣是不是还跟我们同在？ 耶稣的灵在与我们同在，因为灵是不无所不在的，所以耶稣的透过耶稣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在世界各个地方的教会合在一起，就重新塑造耶稣基督的身体，来完成耶稣基督在地上要做的事情。那当他差遣这些人的，这些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一些圣经称他们叫做无知的小民，他们都是些加利利人，打鱼的，大部分都是渔民，没有什么学历啊，也没有什么很强的这个不景的背景，所以更不能拼他们的老爸，他们老爸也都是打鱼的，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按照当时的地位非常卑微的这样一些平民。那么他们要去说你们要到天你们到万民中做就是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就是世界各个地方做门徒。那么这些人有这个能力吗？他们所面临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不是啊就像是割韭菜，所以到哪就是去割就好啊？不是这样的。他们面临的当时我们说他们面临的三座大山啊，我们第一座山是什么？是文化、政治和宗教，这三座大山都给他们带来了很大很大的挑战，但在挑战的过程当中也给了他们很多很多的机会。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环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这个环境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有的时候我们光看挑战不看机会的话，我们就被吓住；有的时候我们光看着机会没有看到挑战，我们可能就忙，就会鲁莽行事，结果就砰一棒就被打趴下了。所以我们看到挑战，同时看到机会。首先我们看文化环境，那圣经在新约和旧约之间相差多少年？400年。那这400年发生什么了？这400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是什么时候？马拉基书的成书的时候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的世界的一个大的气候？那时候是哪一个帝国在鼎盛的时候？那在但以理书里面，在但以理书这个神给这个尼布甲尼撒一个梦，这个梦里边碰到一个大的象。这个大象里边有几部分，金头、银胸、红肚子、铁腿、半泥半铁的脚，对不对？那就讲到几个大的帝国的这样一个替换。金头讲的尼布甲尼撒是哪？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你不会长久，你一定会被银胸，就是什么波斯帝国所取代。那波斯是那个银胸，接下来呢是铜斧，是另外一个帝国，是哪个帝国？哦 ，Greece 是那个希腊帝国，希腊的亚历山大，大概就是在公元300年的那个时候已经在圣经的，所以当马拉基书的时候是波斯的时候正在，他们让他们回归了嘛。是巴比伦帝国已经示威了，波斯帝国鼎盛起来了，所以他们在回归。那么等这个旧约是在波斯，在这个波斯帝国鼎盛的时候结束的。那么等到了新约马太福音的时候，移到什么地方了？是罗马帝国。中间有一个整个一个希腊帝国是没有从历史圣经当中记载下来的，这400年的发生了。就是亚历山大用武力，他横扫了有欧亚非三大陆，他是可以说攻无不克，非常非常能征惯战的一个。他不仅能征惯战，而且呢，他懂得怎么去奴役这些国家。他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在那个地方推行他们自己的文化，要废除了当地的文化，可以实施希腊式的教育。他们就要讲的希腊文。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那你们耶稣刚出生的时候是
罗马，
已经是罗马
。对，所以呢，希腊帝国有个非常厉害的，就是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他都推行他的希腊的文化。那么等到他的小亚细亚一带、欧亚非这一带呢，只要是希腊帝国统治的地方，他占领的地方，人们这个希腊文都是一个通行的这个这样一个文字。 那么一直到最后罗马帝国虽然用它强大的武力，罗马帝国就连铁腿，为什么两个以后你可不知道，因为它会分成东罗马西罗马，它会分成东西罗马。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接下来我会就提到啊，他们是最最强硬的这个帝国。那么当东西罗马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武力上，他们军事上可以说是罗马军团是相当相当厉害的，但是在文化上他们一直沿袭着希腊文化留下来的遗产啊。罗马的官方文的是拉丁文，拉丁文在罗马，但是那个比较高层次的这种相当是一种比较有学问的，包括罗马帝国仍然是希腊文占着主导的地位，所以在那个时候希腊语整几乎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只要你懂希腊文你可以走遍天下，比甚至英文要普及多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机遇呢？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成，可以让各个国家都能够看看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但是挑战是什么？因为希腊文化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它的那个最早的希腊最早的西方哲学的启蒙是从希腊开始，那么它就很自己有根深蒂固的一些哲学的体系，你要把这些哲学的体系，还有希腊有它自己的多神的宗教，你要借用它的语言，但是要摆脱它的文化和哲学，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就提供了很大很大的挑战。确实是在早期的教会，希腊的一些哲学的一些这个宗教一些大杂烩的东西，可以说是时时刻刻都在冲击着教会。一开始他是不屑一顾，说你这是啥东西吗？你看在这个彼得在这个雅典啊，跟那些人在辩论的时候，你说你这人胡言乱语，讲些什么东西？就觉得你的根本不上档次啊，不像我们这希腊人谈古论今的，一开始这样，但后来发现说这个就是蛮上档次的后来呢，他们就认为基督教是最高的哲学，希腊人就把它称为最高最高的哲学。那然后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往里渗透了啊，那东西跟我们一样，跟我们中国人说那东西我们早就有，那东西跟我们一样的，所以希腊就开始把他自己的一些哲学思想呢，就四处渗透到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里边，就出现了很多不三不死不伦不类的东西。那其中一个最让人头疼的，我们大家都听说过，叫做 Gnostics 诺斯底主义。以后你们想听故事，想听诺斯底主义这是什么东西，我有时候给你们讲故事，但是我们在这边没时间讲了，很有意思，那是非常非常很吸引人的一个故事，诺斯底主义的 Gnostics 啊，但是他的一些 concept 一直影响，试图去影响教会，所以新约圣经有很多的教导是针对诺斯底的这个影响，还让他们叫防止诺斯底主义这个思想侵蚀到教会的纯正教导当中来。一直到现在，很多诺斯底的一些余毒仍然在教会当中被发现，啊，以后我给他们提到。这是在文化上面我们看到啊，他们所遇到的机遇还有挑战。那接下来呢，是在政治上面啊，我上次记得上次讲到的是提到说，罗马原来是一个republic。它是一个叫什么？是一个共和国啊，它是最早的一个共和国，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希腊的，最早的是希腊式的，雅典是最早实施民主制度的啊，他们的这个整体发展的很好，他们有最早的民主制度，但在希腊雅典是一人一票选来选去的，把他那个民主制度的倡导者苏格拉底给选死了。他们不喜欢苏格拉底，那个地方当他发展稳定的时候就不喜欢有思想的人，他们是想把苏格拉底赶出去，说你只要离开雅典就行了，他不想弄死他。这个苏格拉底比较认死理，说你既然民主制度这个投票宣判我死刑，那我就死在别人都已经给他预备好了床了，说你走就好了。他说我不走，我走他我教导了这么多东西，我逃避了这跟我教的不一样。而且按照希腊的这个苏格拉底的思想呢，他的哲学思想的话呢，他认为死是一种解脱，死是一件好事情。他巴不得死，他说这个身体是囚禁我灵魂的一个囚笼， 只有我的身体死掉，我的灵魂才能真正得以解脱。嗯，上次跟之前好像在我们在谈谈的，他写的那个叫什么？那本书叫那个飞斗，还是飞斗？这本书里面就讲到苏格拉底死前的一个对话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思想。所以呢，希腊的这些哲学的思想啊，是非常非常open 的，是非常可以说是比较开明的。那么到了罗马的时候呢，他们很多地方就影响了罗马的最早期的一些政策的制定。但是后来呢，这个元老院的势力呢，就慢慢被一个元老院，他会有一个叫代表，类似于我们的总统啊，他只是元老院的一个代表而已，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但是到了一个叫做凯撒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铁腕性的人物，他就开始慢慢把自己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元老院慢慢就变成一个摆设了。那最后他自己没有成立，凯撒可以说最后的一个元老院的一个 dictator， 他是一个独裁者，但仍然是保持这个元老院的制度。那么到了他的侄子奥古斯都继承凯撒的家族的名字，这凯撒家族的姓，然后呢，他让元老院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封他叫做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是一尊的意思。啊，最尊贵、最伟大的这样一位啊，封他以后呢，从此元老院几乎就他就把他的解散的元老院，从凯撒奥古斯都开始，罗马就从一个共和国变成一个帝国，因为他的铁腕统治，因为这个集权，所以国家可以鼎盛一时，就像打一剂强心针一样啊，他可以因为他这样的话变成有效，各个方面就变成就是一个人一发号施令，全国都跟他响。那马上就是一种再时间是一种有效，但是它就这种有效对国家整个的体制是致命的伤害。所以罗马然后呢，在不到几百年的时间就土崩瓦解，是跟这有关系。它虽然可以鼎盛一时啊，但是上是一种相当于是这个一个致命的，造成一个致命的内伤是在里面的。但至少在这个时候，它罗马帝国处于非常鼎盛的时候呢，它为世界的和平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一个政策，因为没有人再跟他争战了，他把周围的国家全都给摆平了，所以有一个世界出现了空前未有的一段和平的景象，这时候叫做罗马盛世。我们知道中国很多太平盛世啊，在罗马是有一个叫罗马盛世，大家这是整天是笙歌舞升平岁月静好，就到了那个时候啊，就是提供一个政治环境，而且他们就开始有大力的发展商业，然后就发展交通公路，各种的交通的都非常非常发达。那么这样的话，就为了这个福音的传播，就预备了非常好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环境。而且罗马的这个在这个宗教上面它是非常非常宽容，它是一个多宗教的这样一个民族，它容忍各种宗教不同在这传播，所以早期的基督教的发展可以说得力于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宽容。最早期的基督教受迫害，我们下第二次会讲基督教受迫害是受犹太人的迫害，在这个过程当中，罗马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但是后来罗马反过来就开始逼迫基督教变成一个空前这个绝后的一个大逼迫，那是后来的事情。所以机遇是什么？因这样一个和平的环境，政策上的宽容，交通的发达，可以使福音，可以使教会能够迅速的发展。这里的挑战是什么？挑战是因为罗马变成了一个独裁这样一个国家，那么人们开始了像这个凯撒奥古斯都，他就意思就是说，哎，因为罗马的可能以为他们的为了尊重他们的皇帝。为了尊重他们的皇帝，就是等皇帝死的时候呢，会建一个庙，给皇帝建一个庙，把他们封了，放一个牌位，跟这中国人很像的，放一个牌位，就把他当神一样供着。但知道他不是神，只把他当神一样供着。但是呢，到了这个奥古斯都，他说我活着我就有这个庙，我活着就是神，不是他等死，所以呢，他们就公开的我就是神，你们就要拜。 你们不仅要服从我的统治，你们要对我顶礼膜拜。这是罗马皇帝开始就慢慢就走上这腐败了啊，就开始膨胀，就开始腐败了。那这个时候呢，基督徒是从来不做这些事情的。从此呢，就造成了一个挑战：你是效忠罗马皇帝，还是效忠基督？教会必须在这个夹缝当中做出这样一个选择。而且呢，是军人的统治，非常的残酷，非常残暴。你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环境。同时呢，它是个多元的宗教。啊，当你宣告说我是唯独耶稣是神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不够包容啊，你会被孤立等等，我觉得这是他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这是政治环境。那接下来呢，是宗教的环境。那宗教环境呢，那么当记得这个旧约时候，因为这个犹太人已经亡国了。王国虽然回归，但是犹太人呢已经在外面流浪那么长的时间，已经在各个地方都安家立业了，他们可能就不回来了。回到犹太去重建耶路撒冷，那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人都留在了各个周边的各个国家，但就在那里安家立业。但是他们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他们保留着自己的语言，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让中国人做不到的。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你语言就没了，你文化就没了。但是犹太人，他们历世历代都能够保存好、良好、保存完整的、纯正的犹太人的信仰和他们的语言。他们分散到世界各个地方，他们在每到一个地方，他们有自己的会堂，他们有自己的敬拜，所以让世人就像那些世人都知道说，哦，犹太他们敬拜的这个独一的这神，都对罗马对这个对这个犹太人所敬拜的这个神都有或多或少有一些的了解。那么当时的所有的宗教基本是多神的，一种多神的一种没有任何超越性的这样一种宗教。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个犹太的分散到各地所带到各地的这种一神教，一种超越的有位格的这样一个神面前，其他的宗教慢慢马上就相形见绌，很快它就被瓦解了。你记不记得当那个旧约的时候，当那个外邦人把抢的这个约会放在一个庙里面去的时候，那个叫大滚，对不对？第二天早晨起来，大滚扑在地下，要是估计变成是说是他是完全匍匐在这个约会面前。所以当犹太这个所敬拜，他们毕竟是敬拜是真神。这个真神到各地的时候呢，其他各地的宗教马上就开始显得没有能力，人们就开始对犹太教有越来越多的兴趣。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开始归顺了犹太教。但我们上一星期讲到从这个圣灵降在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有时候有从罗马来的犹太人和什么归顺犹太教的人。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在罗马就很多那些外邦人，他们归顺了犹太教。那这些人呢，在圣经当中专门有一名叫做 Hellenistic， 圣经把它叫做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是他们不是希腊人，但是他们的文化是希腊文化，就有点像我们的 ABC 一样。他是犹太人，或者相信犹太教的，但是呢他们的文化上是讲希腊文，他们整个受的教育是希腊式啊，这是所以他们就是在那边特地的这样一个特有的这样一个群体。那么这些人呢后来慢慢就是福音传给他们啊，在早期的我们看到早期教会里面那个七个执事都是些人啊，七个人都是讲希腊文的一些信犹太教的这些人。好，那么这就是说在宗教上面呢，其这个犹太的一神教啊，对当地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影响。那同时呢，而罗马因为当时是罗马叫罗马盛世，罗马盛世一定会带来社会的败坏。一个不相信真神的人一见进入盛世，马上就会带来腐败，马上就会带来败坏，这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所以罗马呢，在这个像一个鼎盛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败坏。如果你看过这个罗马的这个古罗马的一些电影像那个叫什么Spartacus人家看这个没有删减版，还有这个什么这个还有马可波罗等等等等，这些这都是一些讲到古罗马的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是非常非常败坏，特别是在性道德上非常非常败坏这样一种败坏的这样一种道德上的一个败坏，和这个犹太人他们这种很敬虔的这样一种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在人心当中就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这都是一个机遇，都是像人们开始传播信仰的一个机遇。那挑战呢，犹太教是非常的 arrogant， 他说他认为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他不往外传的，这叫这个什么这个传世的这个家宝，我不外传而这个罗马人道德的沦丧呢，会对教会有一个这个不好的坏的一个影响，会影响到教会来。所以你看到在哥林多教会啊，在这个地方教会呢包括在这个耶路撒冷会议上呢，都特别提到说你们那些讲的这个在这个淫乱的呀，这特别的强调这方面。为什么强调这方面？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上，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这边也大会讲到说你不要他们，不需要行割礼啊等等的，但是要怎么样让他们干什么？要觐见偶像，不要吃类似的动物，还有什么天意，觐见这，为什么专门提到这件事情？因为那是当时罗马最最泛滥、最最这个坏的一些东西，他们会影响到教会，带到教会里面。所以这是他们所面对的这个挑战是在这里面。那么当这个这些十一个门徒面临着这三座大山，罗马的政治、希腊的文化、犹太人的宗教这些呢，他们都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挑战。当然在所以耶稣就差遣这十一个门徒向这样黑压压的这样一个世界就还出去来建立神的教会。好，那么最早在第一世纪左右，我们看到呢这些小点点都能看到吧，就是当时保罗通过三次，比如说是四次旅行布道，所在这个地方建立起来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它被建立起来以后，他们教会就开始传播福音，在周围再次建立教会。就是到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差不多是教会就沿着这个小亚细亚一带就开始分布起来。那么到了第二百年的时候，你就看到就开始一是倍增，而且在向远处来发展。那么到了第300年的时候，你看在整个的这个差不多是整个的这个罗马所统治的地方，教会已经是遍地开花了。实际上不仅仅是在罗马统治的，在罗马统治以外，因为罗马没有统治全球，它只是统治在欧洲、欧亚非那一带，在其他地方使徒们也都拆出去了。虽然我们说在使徒行传没有记载太多使徒们的动向，只是记载了保罗这彼得和约翰，后来有保罗讲到他们的一些这个事情。实际上这十一个使徒后来他们都到各个地方都去建立教会。那个多疑的多马，还有他就是那个多马当他见到了复活的基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头，再也没有这个软弱，不再也没有这个，而且是一直努力的去传福音。最后他的这一部分人就影响到了印度，所以印度的很多教会都叫圣多马教会，你就知道是因为都是从这个多马那边过来。所以你看到说教会当时在这叫第一世纪第一世纪的不是这这这这第四世纪，对不对？300年是第四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已经是遍布了各地了，而这个时候呢还是处在罗马的逼迫阶段，到313年逼迫才结束。在逼迫当中，教会像雨后春笋一样这样就建立起来了。那么在这个我们可以这些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罗马的一些考古， 罗马政府的一些通信当中，因为罗马它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总督，都有自己的这些巡抚啊，都有自己的这个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这些治理的，他们会不断的写信，像给罗马皇帝写信啊，他们这个就报告各地情况，在从这些信当中呢，你就可以看到说哦，每个对象是我们这个地方就很多可能出现了一个新的宗教，就是叫做教会，叫做跟随耶稣的人，各个地方都开始报道这样的。啊，那么这就为后来罗马帝国说是不得了，是出了一个新的一个势力出来了，所以他才为这个罗马帝国镇压基督教就埋下了一个伏笔。好，这是大概的第一课是哦，还有一个使徒教父，我想今天我可能就没有时间讲下接下来一个教会的敬拜和治理，这个使徒教父 Apostolic Fathers， 那这样我们要下一期。我们一共就只有八门课，所以我们不可能一直把一课就讲完。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问一下早期教会的一些建立和它的一些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这些教会他们在内部他们是怎么敬拜的，他们是怎么治理的，那这对我们今天是非常有帮助。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
好，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提到希腊他的那个哲学思想和他的宗教基督教的早期教会的那个传播的这个关系，其实他的这个希腊的你说他的哲学的科学的就是逻辑学的这种他还是大师有他道理的，从今天的科学有很多他是从那起培养来的，但是宗教就是科学的，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对，他们文化上影响还是很大的。但是，就是说，其实对宗教这个矛盾这个挑战，我可以理解。可是对西方哲学的这个挑战的话，按道理不应该有特别大的。
有。
就是说，因为我们信仰是一个信仰，是吧？就是说这是一个价值观。
对。
可是这个逻辑其实。还是对的，对不对？那希腊的逻辑也是对的，就是它是保本的，保错的这种地方节点
呀。
但是就算保错了，
这到了中世纪的时候，我会花时间来专门讲这个事情。就是当西方哲学发展起来的时候，它有一个方法论是主要两个论述加在一块很难分出来的。那么后来教会就把它硬给它分开了，他们。使用了他的方法论而抛弃掉他的世界观，
对
吧？分开
这个是对的，对，就是方法论还是有道理的，就是逻辑也是道理，就是他那个世界观的起点是没错，
对，
那这个是对
的。但是从他的方法论上讲，分两大类，第一个就是柏拉图的一种方法论，他柏拉图是完全的二元论的这样的世界观方法论，而到了这个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的是可以说是用现在的就是一种是唯一种是这种理性的，一种是经验主义，他这是他的方法论。那道教会一直在被争论究竟是按是使用柏拉图的这种理性主义的呢方法论呢，还是使用这个阿尔斯托德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论，就一直出现了不同的这个学派出来。因为他们的这只是方法论出这样的他们的冲击，他们的世界观会影响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比如这个柏拉图认为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这个宇宙是真的是永恒的，他认为世界是宇宙，他逻辑学非常好，但是他的世界观认为宇宙是永恒的。柏拉图早期认为人的灵魂是轮回的，这些呢都会影响到我们对这个圣经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影响不仅是历史上，而且是现实性的。今天很多的学科学的
这样，
他们就是过不了这一关，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跟现在的这个谈资，
其实
没有很大的关系，跟现实的意义。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会提到说是北方蛮族入侵，把整个西方出现一个叫 Dark Age， 最黑暗的时期，就是因为蛮族毁坏了。这个希腊文化在整个西方的一些根基基本上给完全部毁掉，那么就唯一被保存下来在东方世界是被保存下来，所以在那个时候 东方就是阿拉伯国家的文化是比西方要先进的，因为他们保存了什么，西方的文化完全被蛮族给毁掉了，毁掉，然后教会重新把这些要恢复起来，恢复起来了，他们就从东方就找回了一些这个他们所失传的一些东西。但是一直在到包括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东西呢是属于异教的东西啊，是那么这异教思想呢是但教会是被禁止的，不允许的，因为那边他们已经开始教会的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了。那后来呢又不到大概一两百年的时候，这种亚里士多德的东西是从外边搞回来，他们就开始在大学里面开始慢慢的开始传播，一直到最后那么原来亚里士多德这个东西对我们是有用的啊，就开始被广泛传又用偏了，那么就开始整个基督教的神学就开始建立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上面，整个就又偏了，所以呢后来才有宗教改革。所以你就看到这些历史还是这么走来走去，宗教改革的这些先贤们仍然没有放弃逻辑学，系统性学就是逻辑学和圣经，圣经作为它的 content， 用逻辑学作为它的 methodology， 发展出的系统性学。而这个圣经神学呢，是用历史的，是用这个历史上哲学的一种方法，从而来研究圣经的 content， 发展出的 biblical theology。所以你看到这个，这是都有它自己发展的一些思路和方向。接下这一课的时候，我们就会讲这个逼迫中的教会啊，讲到逼迫中的教会的时候呢，就会提到说为什么这些犹太人为什么去逼迫他们，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叫做内奸叛徒内奸共贼啊，这个比别人还可怕。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